王培松不慌不忙地上了自己的车，上车之前又转身对赵启功说，启功同志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你这同志尽管放心，陈仲成逃不掉，还有峡江市和我省那些大大小小的陈仲成也逃不掉，中央和省委的反腐之箭从来没吃过素。赵启功笑了笑，哈，裴松同志，我更理解你对明仁同志的那份感情。一辆辆专车就这么走了，刚才还闹哄哄的四号楼门前一片冷清，只有赵启功和他那台黑色奥迪还驻留在苍白的月光下。一瞬间，赵启功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孤零零地站在四号楼门厅前，望着浩渺星空中的点点繁星和月影，赵启功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，禁不住想起了钟明仁的许多好处来。没有钟明仁当年的培养和提携，自己不会有今天。王培松和钟明仁固然有感情，自己对钟明仁又何尝没有感情呢？钟明仁一倒下，他就后悔了，觉得做得有点过分了。政治上虽然得了分，化被动为主动了，可人心上却失分了。如果钟明仁这次真的起不来，他赵启功只怕难以兼容于西川省干部群众，个人的良心上也将永远受到责备。可是认真地回忆了一下，却又没发现自己到底错在哪儿。在今天长达13个小时的会议中，他并没说错什么，也没发过脾气，而且是平生头一次真正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讲了一些负责任的话。讲的时候自己都很感动，怎么就没感动得了钟明仁呢？怎么反倒把钟明仁搞倒了呢？钟明仁究竟是他搞倒的，还是自己倒下的？结论是显而易见的，搞倒钟明仁的并不是他赵启功，实际上正是钟明仁自己。这个西川的大老板专横惯了，早就经不起任何逆耳忠言的刺激了。这么一想，赵启功的心里安稳了许多，带着一份坦然上车去了省委。车上柳荫路缓缓向省委大院开的时候，赵启功又想，这个民主生活会肯定是历史性的，也许将在西川党的历史上留下来。他赵启功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负责任的省委常委，已把自己最漂亮的一次政治亮相奉献给历史了，尽管这其中有其他的因素。其他因素不会影响真理的光辉，他和钟明仁同样坚信历史是公道的。到了省委值班室，赵启功的心已静如止水，不再受情绪的左右了。一坐下来，先压抑着满心的厌恶给李东方打了电话，告知了钟明仁心脏病突然发作的情况，要李东方务必抽空去看看钟明仁，并请李东方代表他向钟明仁致以诚挚的问候。对李东方在国际工业园问题上的拒不合作则是只字未提，似乎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。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军区总医院的，询问对钟明仁的抢救情况。省长白志文的警卫秘书接的电话，说是很危险，仍然在紧张的抢救之中，总医院最好的心脏专家全都来了。这时赵启功的脑海里不禁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也许钟明仁这样死了才好。继钟明仁之后主持工作的 十有八九会是白志文，中央起码要用白志文过渡一下。白志文和他没有过节，也许对他意味着新的政治机会。后来白志文过来接起了电话，告诉他说，因为抢救及时，钟明仁不会有生命危险了。他心里边突然间像挨了一枪似的。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家里的，告诉夫人刘露露，自己因为要在省委值班，今晚上回不来了。刘露露在电话里马上叫了起来，说是陈仲成又来了，赶也赶不走，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着，你不回来怎么办？我还睡不睡觉？他这才想起来，这条差点谋杀了他政治生命的恶狗，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竟然还敢来找他，竟然会在这个要命的晚上来。握着话筒想了想，赵启功说，让他接电话。电话那边，陈仲成带着哭腔说，
赵省长，我这是最后一次向您汇报。
这当然是最后一次汇报，而且是毫无必要的汇报。在赵启功看来，陈仲成早已经是一具政治尸体了，现在绝不应该待在他家里发烂发臭。于是义正辞严地说道，陈仲成，我请你立刻离开我家，如果你拒绝离开，我就向省公安厅报警。陈仲成发疯似的叫了起来，也不顾及脸面和场合，
报警？赵省长，你能做得这么绝？这些年为了你，我还有什么没拿出来？连我新婚的老婆都让你睡了。赵省长，你不看在我的份上，就看在雪莉的份上好不好啊？雪莉流产第三天就去陪你了。
赵启功根本就不为所动，冷冷地说，
陈仲成，你要讹诈我吗？用这种事进行讹诈，你不觉得自己太下流了吗？如果你认为真有这种事，而且你也说得出口，可以向省委和省纪委反映。
这时电话那头出现了夫人刘露露和陈仲成抢电话的声音，而且夹杂着刘露露的哭骂声。赵启功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担心陈仲成狗急跳墙伤害刘露露，一边握着话筒监听着那边，一边掏出手机真准备打省公安厅的电话了。可是却不需要了，手机刚掏出来，一阵砸踏的脚步声和一些噪音突然在尚未挂断的电话中骤然响起，接着王培松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虽说在电话里听起来断断续续，但连起来的意思却十分清楚。王培松是代表中共西川省委向陈仲成宣布双规。赵启功一声深深的叹息，轻轻地放下了手上的话筒。这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被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早就安排好的。虽然被动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改变，甚至因为赵启功和钟明仁意外而突然的摊牌还有所恶化，但是经过努力，陈仲成终于被省委立案审查，一个重要的障碍彻底清除了。这个事实既给了李东方一个鼓舞，也让李东方松了一口气。陈仲成被宣布双规的第二天，李东方就在省纪委牵头召开的全省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表态，要对田壮达案和峡江的腐败问题一查到底，不论涉及到哪一级，也不论涉及多少人， 市委绝不护短，一定要打一场符合党意民心的硬仗。王培松对李东方的态度表示充分的肯定，但因为赵启功的关系，对峡江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。就在这次会议上，王培松决定将要犯田壮达由市公安局拘留所转押到省检察院看守所。主要办案人员也大都换成了省直系统的同志，连原在专案领导小组的贺家国都没用。王培松向李东方解释说，这是为了加强领导。李东方心里什么都有数，却一点情绪没有，对王培松表示，他和峡江市委早就盼着省里能加强领导了。这倒不全是违心话，如果王培松和省纪委早点出面加强领导，自己就不至于夹在赵启功和钟明仁之间，两头受挤压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李东方再次预感到田壮达案子后面黑幕重重，可能会涉及到相当一批赵启功提拔任用的干部，觉得由王培松和省纪委出面重拳出击，对顺利进行这场反腐斗争和峡江政治局面的稳定会更加有利。面对级别更高的审讯者和一批全新的面孔，田壮达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转押到省检察院看守所当天，就供出了陈仲成，说是早在3年前就向陈仲成行过贿，一次15万，一次17万。逃往国外之后，也正是陈仲成一次次通过关系向他通风报信，否则他头一次在吉隆坡露面就会被马来西亚警方逮捕。田壮达还交代说，被引渡回国之后，陈仲成很是惊慌，不是组织上掌握的一次，而是3次到拘留所威吓他，要他谁都别供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直到这时，李东方才知道陈仲成的堕落竟然是这么彻底，竟然早在几年前就和田壮达沆瀣一气了。这一来，一切也就好解释了。这个肩负捉鼠重任的猫先生本来就是个硕鼠，指望这只同类硕鼠来捉鼠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。更可笑的是，又碰上了赵启功这样一个只顾自己政治利益，不管天塌地陷的后台人物。陈仲成的严重犯罪行径便涂上了一层保护色，在某些同志眼里甚至变成了忠诚。幸亏他李东方不糊涂，自始至终坚守着原则底线，才没使良知的阵地在峡江失守。陈仲成的案子成为省里的头号大案，省纪委书记王培松亲自挂帅。对陈仲成的具体审讯情况，李东方一开始并不清楚。王培松和省纪委不向他通报，他为了避嫌也不好主动的去问，只隐隐约约听主持工作的市政法委副书记王新民透露，审讯重点在陈仲成和赵启功的利益关系上，王培松是冲着赵启功来的。还听省里一些知情者说，民主生活会上摊牌以后，西川省委和省纪委就将赵启功的问题上报中央了，已经引起中组部和中纪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。李东方就以为关键的问题已经解决，自己可以脱离赵启功阴影的纠缠，甩开膀子干峡江的事情了。不成想，轻松的心情没保持2天，王培松主动上门来通报情况了，说是对陈仲成的审讯进行得不顺利， 陈忠诚长期从事公安政法工作，什么都懂，反侦讯的手段十分丰富。审讯中不是以沉默相对抗，就是顾左右而言他，连田壮达揭发出的经济问题也概不承认，事事都要审讯人员拿证据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在涉及到和赵启功的关系问题上，陈仲成更是讳莫如深。李东方挺奇怪，陈仲成受贿证据怎么会拿不出来呢？不是有田壮达的揭发吗？王培松说，光凭田壮达的揭发还不够，对陈仲成住宅和办公室的搜查情况不理想，只搜出不到50000存款，田壮达说的那32万根本就没见着。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追下去，田壮达也会再提供线索。根据田壮达的交代，其中一次17万是变相走了账的，可以查出来，正组织有关人员查。李东方提醒说，还有陈仲成通风报信的那两个腐败分子，恐怕和陈仲成在经济上也有利害关系。如果没有利害关系，陈仲成肯定不会这么铤而走险的。王培松点了点头，东方同志，谢谢你的提醒，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，不过我最关心的问题还不是这些，经济方面的证据早一天晚一天总能拿到，我最关心的是那次通风报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是陈仲成自作主张呢，还是赵启功指使的呢？这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，不能不搞清楚，搞清楚也是对赵启功同志负责。李东方听明白了，王新民透露的信息得到了证明，王培松果然盯上了赵启功。王培松却就此打住，不谈赵启功了，慢条斯理地说起了具体的工作计划。东方同志，这个工作我想请你帮我做一做，你是峡江市委书记，又是峡江市委三届班子的老同志，比较了解陈仲成，你是不是能出面和陈仲成谈谈呢？李东方不想去谈，王培松明摆着不信任他和峡江的同志，他去谈什么呢？再说这个案子是省纪委和王培松亲自抓的，涉嫌者又有赵启功，他搅进去就更加的不好，就笑着推辞，王书记，我怎么就了解陈仲成呢？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，陈仲成只认赵启功同志，连向我汇报工作都很少，我去谈什么呀？别给你帮了倒忙。王培松有些不高兴了，东方同志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情绪呀？李东方还是笑着，王书记，我会有什么情绪，只是觉得谈不出什么名堂，陈仲成不和你说的也绝不会和我说，真正了解陈仲成秉性的恐怕还是赵启功。王培松盯着李东方说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最好请赵启功去和陈仲成谈呢？李东方听出了话中的讥讽，赶紧说，王书记，你可别刺我呀，我可没这意思。王培松这两天显然很是疲惫，强忍着一连串哈欠，又和李东方谈到通风报信这件事的严重性，很严肃地说，如果赵启功唆使陈仲成这么干，赵启功也涉嫌犯罪啊。李东方回忆着那天晚上和赵启功一起喝五粮液说的话，不太相信赵启功会让陈仲成干，也就不怕王培松生气，明确地判断说，王书记，基于我对赵启功和此事的了解，赵启功恐怕不会指示陈仲成 这么不顾一切的乱来，他还没这么蠢。王培松揉着眼睛问，赵启功不做明确指示也不会受益吗？李东方反问，王书记，你想想，这样受益，赵启功就不考虑后果吗？王培松哼了一声说，东方同志，你也想想，这个同志对省委书记搞政治讹诈考虑过后果吗？一般的同志谁敢呢？是寻常的思路吗？他赵启功就想得出来，就干得出来。我不知道这是愚蠢还是高明，事实上他已经这么干了，而且把名人同志搞进军区总医院了，差点连老命都送掉。李东方被这话说动了，王培松是有理由怀疑赵启功，此人既然敢对大老板搞政治讹诈，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，难道就不敢授意陈忠诚去做这种出格的事情吗？事实已经证明这个人胆子很大，在陷入被动之后仍然保持着进攻姿态，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向陈忠诚进行某种暗示。只要赵启功不把话说明说透，就算是事情败露，谁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他李东方怎么就敢替这种没有原则的政治人打包票呢？看着王佩松熬得疲惫不堪的面孔，想着躺在军区总医院的钟明仁，李东方觉得说不过去了，这才答应当晚和陈忠诚进行一次谈话，把这件事搞清楚。